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愿你晨有清意，暮有闲愁，梦随心动，心随梦求，健康快乐。
亲爱的同学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中山校长微课堂。在上一期我们探讨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学什么吗？现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提到了三点。第一点是原理性知识，第二点是技能性知识，第三点交往性知识。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这一期呢探讨一个话题，你知道向谁学习吗？魏书生老师啊有一本书叫《班主任工作漫谈》，我想其中啊这样一段文字将为我们解读这个问题，你知道向谁学习。那么全国各地有太多的领导，太多的老师都要到魏老师的学校去参观去学习。那么有一次外省区听课的老师看到每一位同学桌子上都放了一件做得很好看的五面体，上面写满了字，很好奇就问学生这是什么呀。学生回答，这是座右铭，提倡贴座右铭。据魏老师说，那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要求全班必须贴座右铭则是在1985年。1986年，魏书生老师当了校长，便要求全校1516名学生每人都要贴座右铭。原来的座右铭全校是统一规格，长10厘米，宽6.18厘米。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呢？长是10厘米，宽6.18厘米。很聪明。我们读过初中的同学一定知道，这是符合黄金分割率的。那么到了1988年，魏书生老师又要求全校学生课桌上都要蒙上白桌罩，这样一来啊，这个座右铭就没有办法贴了。怎么办？是老师想办法还是领导想办法呢？不，一定是咱们同学想办法。像魏老师便号召所有的同学搞小发明小制作，要解决桌罩和座右铭统一的问题。有的同学呢将座右铭写在桌罩的右上角，看起来很脏，又不利于啊更换内容。有的座右铭呢写在一块钉了暗扣的布上，在桌罩上也钉上暗扣，这个比上个要好，但看起来窝窝囊囊、皱皱巴巴的，不够美观。有的呢将座右铭用透明胶啊粘在桌罩上，这样虽然呢比较好看，但写的时候很不方便，又容易撕坏。那么在诸多的发明当中，当时学校呢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办法，即做一个长10厘米、宽6.15厘米、高1.5厘米的五面体。从两个侧面看是腰长呢6.15厘米，底边为1.5厘米的等腰三角形。那这是长10厘米， 宽 6.15 厘米，高 1.5 厘米的五面体，从两个侧面看是腰长 6.15 厘米，底边为 1.5 厘米的等腰三角形。这个五面体可以用硬纸板折叠而成，也可以呀、用塑料板、用五合板、用铁板做。有的同学更有趣儿，用整块的木头把锯成所需要的五面体，打磨平了，蹭光滑了，看上去啊像一件工艺品，这样啊才在上面贴上座右铭。这种形状的五面体放在桌罩上比较稳固，不会碰倒，不易啊被风刮走。那么在座右铭上写清哪些内容呢？一共是三部分。第一，自己最崇拜的人的名字或加上照片。第二，自己要追击的同学的名字。第三，针对自己思想弱点写一句医治这一弱点的格言。那一共是三部分内容。第一是自己最崇拜的人的名字或贴上他的照片。第二，自己要追击的同学的名字。第三，针对自己思想弱点写一句医治这一弱点的格言。魏老师说呢，说我爱读啊人物传记，孟子、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周总理是我自小学起一直崇拜的偶像。尽管我们很难达到伟人的境界，但以伟人为人处事的言行为典范，指导自己的言行，显然有利于人的成长。朝着伟人的方向攀登，本身呢就是一种人生幸福。一个凡人始终不渝地崇拜着一位伟人，他一定能够减少许多庸人层次的烦恼，一定能比较容易地使自己摆脱低层次的事情的缠绕，从而使自己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超凡脱俗。谁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读爱因斯坦这样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伟人的传记时，自己也感觉人生天地高远辽阔，觉得大自然美好，人生可爱，觉得踏踏实实做事便有无穷的幸福和欢乐，深感自己做的实事太少，应该抓紧为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魏老师说，我从伟人身上吸取了力量，便也愿引导自己的学生这样做，引导学生看伟人传记，引导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把伟人的名字写在座右铭上，天天看到，时时置于伟人的鞭策之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章，魏老师啊佩戴了十几年。学生见到魏老师最崇拜的是周总理，于是许多同学在自己的座右铭上写最崇敬的人也是周总理，也有的同学写最崇拜的人是华罗庚，有的写陈景润，有的写焦裕禄，有的写雷锋，有的写张海迪，有的写海灯法师，有的写孔夫子，有的写岳飞，也有不少同学写的崇拜的人是外国人，如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华盛顿、哥白尼、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1992年7月，在山西仪州，魏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四川一位老师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说假如学生在自己的座右铭上写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怎么办？希特勒何许人也？ 希特勒是纳粹头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那么魏老师啊是这样说的，说我的学生啊还没有崇拜希特勒的，但有写的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当时啊魏老师就问过他的学生，说拿破仑，你为什么要崇拜拿破仑呢？你崇拜他的哪些方面？学生回答说，崇拜他统帅千军万马的英雄气概，崇拜他历经多次失败但仍然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崇拜他虽然有身材矮小等弱点但却绝不自卑的品质。显然呢，学生说的拿破仑这些优点呢都是值得人崇拜的。学生也讲了他讨厌拿破仑有时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傲慢自私、贪婪残忍，但这些并没妨碍拿破仑成为伟人。这些东西我们不学就是。那么魏老师在这里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位四川老师的问题，那么究竟最崇拜的人是希特勒可以不可以呢？当然一定是否定的。实际上魏老师虽然没有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崇拜他。可以这样讲，你可以去崇拜一个有缺点的伟人，但是你绝对不能去崇拜一个人民公敌，一个世界恶魔。所以同学们在选择自己最崇拜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甄别。好，这是第一部分。座右铭的第二部分是写清在本班要追上的同学的名字，这一项啊就更重要了，因为他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来的近期目标。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是越接近自己越好，切不可以定得太高。本来自己数学成绩仅仅是刚及格，可偏要追赶上100分的同学不可，这就不是科学的目标，因为你经过努力在短时间内也不会追赶上，会使自己啊丧失信心。因此这一目标的确定要科学，要有可行性，要经过努力后有希望能够追得上。假如你现在的数学成绩刚及格，你只能追赶65分成绩的学生，因为经过你努力之后就会有希望能够实现目标。实现目标之后再继续保持这样的距离去追赶目标，就这样循序渐进的实现目标，追赶目标，再实现目标，再追赶目标，使自己不断进步，也促进了他人不断努力，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么魏老师啊，在班主任工作漫谈当中也对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的科任老师提出了类似的相关建议。你比如说魏老师说呢，说这些年来啊，魏老师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竞赛，不只让学生追尖子当冠军，更多的是什么呢？鼓励学生自我竞赛，鼓励学生和自己程度相近的同学竞赛。两类，一个是自我竞赛，鼓励学生实现自我超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上帝只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敌人，敌人也是自己。所以说这个自我超越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鼓励学生和自己程度相近的同学竞赛。那么魏老师给我们的班主任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张军期中考试在全班排在第70名，怎么定他的奋斗目标呢？那么你期末奋斗方向就是追上第69名同学李健。你超过李健，你成为了第69名， 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样的竞赛，这样的追击，取胜的希望值也就越大，也就更能激发学生的竞赛积极性。那么如果你倘若鼓励第70名的学生经过两个月的奋斗成为第17名的学生，而在同一个班同样的教室教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努力，那么第70名的学生以前又不是没努力，他自己也感到两个月进入第17名那是开玩笑，他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当然就不可能积极进学。所以说我们的班主任要引导学生追击紧挨着自己的同学，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个刺激，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也不服这个同学。那么咱们收听广播的同学们，你想一想，你服不服在你前面的这个同学？有的同学一定会在想，我以前呢就是比他强，这次考试啊我没在意被他超过了，下一次我一定超过他，不就是差了一道小题吗？说这种不服气的心理才容易激发起这种竞赛的积极性。这样每位同学桌子上都写着前一位同学的名字，而自己的名字又写在别人的同学桌子上，公开成为别人挑战的目标，这样大家都是前有榜样后有追兵，班级便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学习气氛。那全班倒数第一的没有追兵啊，但是他有他的目标啊，他不可能不着急啊，虽然没有人追他，他也会尽最大的力量超过倒数第二的同学，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学习第一名的同学虽然没有追击目标，但后面有那么多人都在追他，想代替他的位置，这么多动力推着他，他也会奋力向前。这是座右铭的第二部分。那么座右铭的第三部分内容呢，是写一句格言，要求必须针对自己的思想实际，最好针对自己思想的弱点。魏老师说，一位同学啊，针对自己的格言是什么呢？勿做小马蹄坑。什么意思？本班同学都知道，他这是告诫自己胸怀不要太狭窄，不要像小马蹄坑那样一点小事都装不下，你投入一个小石子也会激起巨浪。这显示出啊，这位同学已经成熟了，他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公开向同学们披露自己的弱点，敢于否定自己的弱点。后来这位容易生气多愁善感的女同学变得很开朗很洒脱。有的同学写呢，一部机器常常就坏在一个零件上。那魏老师看之后不太明白，变相啊写这句话的同学请教。这个同学说呀，老师，我的脑子总体呀挺好使，但只有注意力这个零件呢经常出问题。注意力好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够听懂，教材上练习册上的难题都会做，赶上注意力不听话胡思乱想的时候，整个脑子便乱成了一锅粥，什么都听不进去，连简单的题呀也不会做了。咱们收听广播的同学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学习上有障碍，就真的是在注意力上有问题。那么这个同学写了这句话在告诫自己，一旦溜号便把注意力啊拽到正道上来，试了两个月很管用，现在他的成绩明显就好起来了。他的格言写的是什么？一部机器常常就坏在一个零件上。咱们各位同学，你想想我们身上的哪个小零件有问题呢？那么当时的班长纪磊啊，把最喜欢的一段话写在座右铭上，他是怎么写的？ 是中学生一定得有这个气魄，有一个挨得起饿受得起冻经得起摔打的身体，有一个不怕风吹不会失眠不知道什么叫眩晕的脑袋。有位同学是四大闹将之一，他的座右铭很有意思，只有闭住你的嘴五个大字。他把这五个字用笔描得很粗很粗，十分醒目，远远就能看到。魏老师曾经问过他，说你怎么写这样的话呢？老师你不知道，我这张嘴在过去的学校里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总说惯了，利用率极高，有时说的我自己都烦自己，到咱们班来自习不让说话，我的话少了不少，但和别人比还多，怎么办？我也想过办法，甚至想用粘胶把它粘上，可又不好意思。写座右铭针对自己的弱点，我的主要弱点就是闲话浪费了脑细胞，我就写了这五个字，并下定决心，想说话的时候便用上牙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还真灵，一下就说不出来了，咬的次数多了，渐渐就不想说闲话了。那么这个同学的变化就受到了全班同学的热情赞扬。可以说座右铭伟人这一部分是来自我们心中的选择，像太阳一样时刻照耀着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格言也是我们针对自己内心深处弱点的选择，像良药一样治疗着我们心灵深处的疾病。分析来自内心在发生作用时，就把心理抵抗减到了最小程度。那么魏老师和我们班主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说座右铭使学生天天看到的是深刻的充满哲理的话，天天想到的是杰出的人是伟人，这教室里就像有几十位伟人在帮着我做工作，帮我进入学生的心灵深处谈心，用格言谈心，用警句谈心，教育效果怎么能不突出呢？那么当时魏老师的班级其中有个叫许冰的同学，他是来承包座右铭的，每天早晨在教室走一圈看一遍，看谁的座右铭没及时放在桌子上，便提醒他，日久天长养成了人人注重座右铭的习惯，也便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那么魏老师这种座右铭很值得我们去借鉴，很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以前我们也搞过这样的活动，那么比如说在写座右铭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告诉同学也可以写上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写我的优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把它写出来干什么？让我们所有的同学来监督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坚守住自己的优点，到下个月我们再去更新它，再添上我们自己的其他的优点，我们不断的发展我们的优点，守住我们的长处，我们就像一个完美的人进发。那么我还建议同学们写上同桌的优点，我们睁大眼睛，一定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的同桌是优秀的，他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这样我们之间互相看对方的优点，我们就能够非常融洽地走在一起。原来我讲过，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合作的社会，那么你只有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长处，懂得去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共同搭台。我还经常说过这样一句话，互相搭台，好戏连台，彼此拆台，一起垮台。那么我们听了这些，咱们同学是不是心在动呢？ 心动虽然重要，但是行动才更为重要。有的同学可能规划了，哎呀，我下学期一定要写座右铭。有的同学说我下个月一定要写座右铭。有的同学说我下周吧。有的同学说我明天。我告诉同学，不，一定就是今天。我经常说，人们在今天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个是不断的追悔昨天，二，不断的去展望明天。我们在追悔和展望的时候，我们就把今天浪费掉。那么明天我们干什么？无外乎就是追悔我们今天，无外乎又去展望明天。我们的人生啊，都是由今天构成的。如果我们摆脱不了这种恶性的循环，我们就会浪费我们大好的青春和生命。所以说，我建议同学们坐在当下，马上行动。好，我们这一期的微课堂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